弟兄姊妹早晨，今日是复活节的主日，祝福大家有复活生命的大能，为主作见证。今日和大家分享的那段经文，是一段透过解释这个洗礼的意义，去表达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怎样能够有一个复活大能的一个生命。OK， 好，刚才大家咧读完呢一段嘅经文，咁我嚟睇下咧呢一段经文咧讲嘅咧系洗礼嘅意义。咁洗礼嘅意义系咩咧？若果明白呢个洗礼嘅意义嘅人，先至去洗礼咧，这个嘅洗礼咧就非常之好啦。但系若果唔明白嘅话咧，咁洗礼嚟讲，对于佢不过系一个普通嘅一个宗教嘅仪式，对于一个人嘅生命咧冇咩大嘅改变。洗礼咧其实同婚礼有好类似嘅地方。婚礼咧系一个嘅盟约，两个人彼此相爱嘅时候，佢哋咧就公开咁样宣告。我哋两个现在咧要进入一个一生一世唔会改变嘅一个盟约嘅当中，任何嘅事情、任何嘅困难、任何嘅环境，唔能够影响我哋继续生活喺一起，彼此相爱，互相嘅照顾，直到一生一世。洗礼咧同婚礼呢个盟约咧，其实好相近嘅。洗礼咧系向众人宣告，我而家要同耶稣基督进入一个盟约嘅关系。这个系一个咩嘅盟约咧？系一个死而复活嘅一个嘅盟约，好似咧就同耶稣基督。永远一生一世唔再分开，佢死我亦都死，佢生佢复活我亦都复活，耶稣基督系点样我亦都系点样。所以咧，如果明白洗礼嘅意义，再参与呢个洗礼咧，系非常之有意思嘅。洗礼嗰个动作咧，系表达出。牧师咧将一个洗礼嘅人浸咗落水，其实咧就表达住咧呢个人系同耶稣基督一起死咗啦。而家咧浸佢落水咧，即系表示要将佢埋葬，同耶稣基督一起埋葬。然后咧将佢扶翻起上嚟嘅时候咧，系表示呢个已经死嘅人。同耶稣基督一起复活，所以嗰个意思咧系好重要。咁跟住落嚟咧，我想同大家分享咧一个嘅神学性嘅观念。咁明白呢个观念嘅话咧，对于我哋做基督徒咧，亦都好有帮助。咁呢一个观念咧就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， 中文咧。有人将佢译做既祭未祭，个意思咧即系话已经到达咗啦，但系又尚未到达。英文咧就系 already but not yet。耶稣基督佢第一次嚟，生活咗33年之后咧，佢就被钉死喺十字架上。这个系耶稣基督第一次嚟到世上嘅嗰个时间。 耶稣钉十字架已经经过了差不多2000年了，他跟大家很清楚地宣告他会再来到这个世界，即是说耶稣会第二次再来。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所有的神的儿女就会身体改变，就好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，身体改变成为有一个复活的新生命。不过呢，其实呢，信徒在相信耶稣的那一刻呢，已经领受一个的新生命。这个新生命呢，是永恒不息的。但是呢，在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，信徒所领受的那一个的新生命呢，是部分的彰显，即是说呢，他这个新生命呢，不是完全照上帝应许的那种的状况呢彰显出来。直到几时才完全彰显呢？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这样这个信徒的生命呢，就完全彰显出来。因为天国几时出现的呢？天国呢，其实从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天国已经开始彰显了。但是呢，直到耶稣再来，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，天国在地上才完完全全的彰显。即是说呢，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后呢，耶稣会在地上边建立他的国，耶稣会在这个世界上坐着为王，在地上在世界呢，完完全全的掌权管理这个的世界。当这个世界被耶稣完完全全掌管的时候呢，一切就会改变，整个世界都会完全改变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天国完全彰显的时候呢，这个世界再没有任何的罪恶，再没有任何的痛苦，再没有任何的忧愁，因为上帝他的同在在人间完全的彰显。在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世界就好像天堂一样。天堂是怎样的？当那个时候天国在地上完全彰显的时候呢，这个地上也都是完全会怎样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活在一个什么时候呢？我们呢，就活在一个现今的世代。现今的世代相对于将来的世代，将来的世代呢，是指到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后那一个世代，是神完全掌权的那个世代，生命是会完全不同。但是我们生活在现今的世代呢，天国只是部分彰显，神的儿女享受这个新生命呢，只是享受了部分的新生命。那我们呢，就在这里的时段活着。咁喺呢一个时间，喺现今嘅世代呢，我哋可以将佢分两类嘅人，就係不信嘅人，同埋我哋信嘅人，就係神嘅儿女。不信嘅人呢，唔接受耶稣基督做佢个人嘅救主，所以佢哋呢，按照自己嘅意思去生活，咁佢哋呢，冇呢个新嘅生命。所以当耶稣第二次再嚟嘅时候呢，他们在世的生命呢，就会结束了，他们就会灭亡了。但是上帝的儿女呢，有神的新生命的神的儿女呢，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会经历一个身体的变化，他们呢，就会有一个 好似耶稣复活生命咁样，嗰一种嘅复活嘅新生命。现在我哋喺现今呢个世代嘅时候，呢一个嘅时代咧，我哋若果用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嗰一个嘅时代去做一个比喻咧，就可以解明咧其中一啲嘅理念。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，希特拉纳粹军队咧横扫一整个欧洲大陆，占据咗整个欧洲大陆。最后一步呢，就只是差英国。若果他攻占埋英国的话呢，希特拉的势力就完全控制整个的欧洲。但因为英国呢是一个岛，一个海岛，所以希特拉的军队呢未能够一时间攻占到这个英国。咁最后嗰个嘅反攻呢，就摆喺呢个英国同埋盟军嘅反攻嘅嗰一个嘅身上边。咁盟军同埋英国呢嘅军队呢，就喺英国嘅本土呢就进行计划呢个反攻。所以喺1944年6月6号呢，民军同埋英国嘅军队呢就反攻，就喺英国嘅本土呢开嗰啲嘅船，开嘅战舰登陆呢係法国嘅诺曼底。咁历史上呢称呢一日呢为 D-Day，D 呢可以代表住 decisive， 决定性嘅嗰一日。当盟军成功登陆咗法国嘅诺曼底之后呢，消息传返英国，传到美国，大家呢就非常之开心。点解开心呢？因为当盟军能够登陆到呢个法国诺曼底，开始反攻的时候呢，大家就知道胜利已经非常有把握了，胜利已经属于他们的了。虽然呢盟军登陆了诺曼底开始反攻，但是呢希特拉的军队未曾立刻溃败。盟军同埋希特德军打仗呢，继续打咗差唔多一年嘅时间。直到一年之后，希特拉见到大势已去，于是呢自杀身亡。佢嘅部下呢就冇几耐之后呢就向盟军投降。咁样嗰一日，德国先至正式咁样，战争呢先至正式结束。当希特拉嘅手下无条件投降，嗰一日战事正式结束。咁历史上呢就称呢一日为 V Day。由 D Day 到 V Day 呢，这个时间相距了大概是一年的时间。D-Day 开始，其实盟军已经得胜在望，可以说得胜已经是属于盟军的了，胜利已经是掌握在他们手上，但是战争仍未结束。直到这个 V Day， 这个德国完全的投降，这样呢胜利才完全的实现。这个的情况呢正好呢就解释到我们作为基督徒生活在这个的年代， 是一个乜嘢嘅年代？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，死而复活。喺呢一日咧，佢已经将呢个嘅死亡嘅权柄攞咗喺手上，佢已经得到咧天上地下所有嘅权柄。呢一日咧系属于耶稣基督嘅。德胜亦都是属于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。虽然德胜是属于耶稣基督和属于信他的人，但是战事仍未结束。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，将魔鬼捆绑，完全的捆绑，然后呢，耶稣基督在地上面完全的掌权，开始一个新的年代，天国在地上面完全彰显，圣徒的身体变化，变成有耶稣基督一样复活的身体。这样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才经历到生命那个完全复活的那个的大能，一个经历到一个完全复活的新生命。但是现在我们活在现今的世代，表面上看神的儿女和那些的不信者呢，似乎没什么生别。我们生活需要生活，他们又需要生活，大家都要工作，大家都需要照顾家庭，大家都需要为很多事情忙碌，似乎没有分别，但是实质上那个分别很大。神的儿女在信主那一刻已经有了拥有这个新的生命，只不过我们的身体未曾变更新变化，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彻底的改变。另外呢，还有很多的不同。我们看看，一个正式信主、真诚信主的基督徒，他和其他不信者有什么的不同？我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的不同。神的儿女和其他人所不同的第一方面，他们呢就是脱离辖制。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那里说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隶。我哋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哋咧就唔再作罪嘅奴隶。乜嘢奴隶呢？罪嘅奴隶，奴隶系咩人呢？奴隶咧系一个唔能够自决嘅一个人，佢冇自主权嘅一个人。罪的奴隶呢，就是说他完全不能够自主，他完全被罪去辖制的，就好像罪是他的主人，色情的罪来引诱他，他就马上会顺服，就是服在这个色情的犯罪当中。悖逆的罪来影响他，他就马上伏在这个悖逆的当中，犯很多不同的罪。一个奴仆呢是不能够自由选择的，但是上帝的儿女呢是自由的人，上帝的儿女呢可以有自由的选择，我可以选择不犯罪。这个呢是我们和那些不信的人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。 神的儿女生活在现今的世代，可不可以犯罪的呢？神的儿女都可以犯罪的，因为神的儿女跟其他人他不同的那个很大的不同呢，就是他能够有一个自由的选择，他可以选择犯罪，或者他可以选择不犯罪。而一个明白道理的基督徒，上帝的儿女呢，就知道我们懂得我们要选择不要犯罪。有些人呢嬉笑我们基督徒，哎，你们做基督徒都没有自由的，吃烟又不得，饮酒又不得，这样又不得，那样又不得，看下些网页，露骨的网页都说不得，没有些自由。其实我们基督徒呢不是没有自由，不过呢我们是用我们的自由选择对我们呢健康的事情，选择呢那些对我们无害不会伤害我们的事情。但是基督徒呢有时一个不觉意，或者有时一时软弱呢，他都会放任一下，所以有些基督徒呢都会犯罪。因为上帝给我们这个的礼物，这份自由的意志呢，我们可以选择犯罪或者选择不犯罪。但是如果我们明白 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每一次我们选择犯罪呢，都是对我们生命的伤害。我们选择圣洁，我们选择神呢，是对我们的祝福。我曾经呢接触过一些上瘾的人士，一些戒瘾的人士。如果大家呢接触过这些上瘾的人士呢，你就会发觉他们呢真是罪的奴仆。譬如好像啲赌瘾咁样。赌瘾一来的时候呢，他是不能够不赌的。我都跟大家分享过一位弟兄，即是现在是弟兄，以前呢不是。他上了赌瘾，他怎样上赌瘾呢？就是呢有一次他跟朋友第一次去澳门赌钱，第一次入赌场，二十几年前就赢了200,000。跟住他第二个礼拜又去，再赢200,000。从此以后呢，他就个个礼拜周末都一定会去澳门，结果呢全部输翻晒。输翻晒咁应该觉悟啦嘛，应该悔改唔再去啦嘛。佢借钱都要去，借大耳窿嘅钱都要去。结果呢唔单止输晒啲钱，输咗两段嘅婚姻。所以呢呢啲呢好明显呢系罪嘅奴仆。即是说呢罪来引诱的时候呢，他不能够自主，不能够控制自己，他必定会顺服。又有另外一个戒瘾的人士呢，他喝啤酒，喝啤酒上瘾，他不能够不喝，他最多喝啤酒的时候一日喝多少罐啤酒呢？大家估下啊，十罐，两打，50罐啊！呢啲就系罪嘅奴仆，佢唔能够自由选择，就算呢伤害，知道系会伤害自己嘅，佢都唔能够自由选择。我哋基督徒呢明白这个道理， 我哋嘅救人同佢同耶稣咧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就叫我哋唔再作罪嘅奴仆。我哋要唔要作罪嘅奴仆呢？我哋要知道点样去脱离，就系我哋嘅救人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。我哋选择同耶稣死。一个神嘅儿女，佢明白呢个道理，佢有第二种嘅特性，就系咧佢嘅救人同耶稣基督一齐嘅钉十字架。钉十字架嘅人咧，当然系会死啦。一个死人有啲咩特性呢？死人嘅特性咧就系对任何嘢都冇反应嘅。譬如你摆啲美食喺佢前面，哇！啱啱出炉嘅香喷喷嘅芝士蛋糕，阿伟成有咩反应啊？哇，正啊！喂，你控制一下自己好唔好？控制唔到嘅。但系如果佢死咗咧，佢就控制到啦。佢会对啲芝士蛋糕毫无反应，对咩自助餐啊，咩生蚝啊，毫无反应。因为这个是死人的特性。但是呢，圣经说我们是将我们的旧人同主耶稣呢同钉十字架。旧人那个意思呢，就是说我们未信耶稣的时候呢，有很多旧的想法。我哋会有好多咧错误嘅重视嘅嘢嘅事物，即系话旧嘅价值。我哋有好多旧嘅喜好、旧嘅习惯、旧嘅行为。我哋嘅旧人同佢同钉十字架嗰个意思咧，即系话将呢啲嘅旧思想、旧价值、旧喜好、旧习惯呢啲咧，将佢咧置诸死地。我哋未信主嘅时候咧，有好多嘅色情嘅欲望，有好多咧犯罪嘅欲望，我哋咧要全部咧将佢咧钉死，置诸死地。钉十字架咧系一个非常之痛苦嘅事情。你谂下咧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我哋如果再睇受难曲嘅时候咧。好似今朝姊妹佢嘅分享系嘛？再睇受难曲嘅时候，睇见耶稣钉十字架嗰啲嘅画面，都觉得咧非常嘅痛苦。好多人咧再睇受难曲嘅时候咧，个人都喊，好多人都喊，因为咧个场面咧实在太过震撼，太过痛苦啊！钉十字架咧系一个牺牲嘅行动。我哋有一啲嘢要牺牲嘅时候咧，系会痛苦嘅。嗱，所以咧，我哋要将自己嘅旧人钉十字架咧，唔系一件轻松嘅事情，系一件痛苦嘅事情，系一件牺牲嘅事情。短暂嘅痛苦，短暂嘅牺牲，但系带俾我哋嘅咧。是长远的祝福。在第六章第十一节那里讲到呢，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 嗱，我哋同耶稣基督一齐钉十字架咧，有一个嘅特别，有一个特色，就唔系我哋真系咧揾钉钉自己。嗱，菲律宾咧有啲人，佢哋咧每逢受难节嘅时候咧，真系有啲人咧俾人钉十字架嘅，就唔系好似耶稣一样咁样钉法。而是呢他们真的钉在手那里钉在脚那里。真的呢被人呢用一些狗有钉的铁钉的鞭呢一路行呢一路鞭他。鞭到他们呢整个背脊皮开肉烂流晒血。有人真的这样做。但是圣经叫我们将旧人钉在十字架上面呢不是叫我们在肉身上被钉，而是怎样呢？你们看罪，向罪，也当看自己是死的。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就当看自己是活的。你当自己是死的，你当自己是活的。即是不是真的死。即是我们现在譬如我们今天洗礼的话，我们被牧师浸了水又浮起上来，我们有没有真的死到啊？我们没有，只不过是一个象征的仪式。那我们事实上我们肉身上身体是没有真的死了的。但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呢，就是我们要当自己是死的。怎样当自己是死啊？即是一个香喷喷的芝士蛋糕拎上来。正常来讲呢，就哎呀好嘢啊，就飞扑过去就食㗎啦嘛。但你当自己死呢，你望住呢个蛋糕唔得，我已经死咗啦。我唔食得，因为我系死人。呢、这个芝士蛋糕对于我来讲已经没有引诱的力量，已经没有吸引力，我是死了的。我们向神呢就当自己是活的，即是说凡是属于神的东西，我们呢都要知道自己是有活力生勾勾的。即是好像回来教会聚会，我们敬拜神，老实讲，有时翻嚟教会聚会都觉得好闷嘅，系咪啊？有时敬拜主唱诗歌咧，我哋都冇乜心情去唱嘅。但系圣经咧呢度讲到话，我哋向神咧就要当向基督耶稣向神咧就要当自己系活嘅。我哋心情唔好，都要提起精神。我是活生生的，我是很爱神的，我是很喜欢赞美神的。你将自己当是活的，向罪就将自己当是死的，向神就将自己当是活的。对于罪来讲，你要提醒自己，这个罪对我来讲是没有吸引力，因为我面对这些罪的时候呢，我是死人一个，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讲是完全没有影响力。但是对于神来讲呢，神是我的挚爱，虽然我的心情不好，但是神是我的一切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发觉慢慢慢慢呢，我哋咧就会有改变，我哋逐渐咧就会见到神嘅更新改变嘅工作咧，会喺我哋里边咧出现。喺70年代有一个好大嘅复兴运动，就是圣灵的第三波运动。 圣灵的第三波运动呢，是影响教会界呢一个很大的一个运动。它那个影响力呢，是直到今日呢，影响到千千万万的人呢，都仍然在它的受它的影响的当中。咁呢一个运动嘅发起人呢，嗰、那个带头人呢，就係、是、John Wimber。John Wimber 呢，佢俾神好大嘅使用。佢所到之处呢，佢去世界各地开呢个复兴会，或者呢教牧同工嘅领袖培训班呢，每到一个地方，每到一个地方呢，都需要千人，好几千人呢，去参加他的聚会。并且他带领的聚会呢，有好多神迹奇事出现。特别是呢，那个医治的神迹。但是呢，就有一个好讽刺的现象。John Wimber 他自己呢是有心脏病的。他在来到香港的时候呢，他曾经分享过，很多时候他每一次的参加聚会，若果带领那个不是他自己，他坐在下面做观众的时候呢，若果带领那个牧师，他说哪一个在我们当中的人有病的，你希望得到神的医治，请你举手，他就会第一个举手。而当他自己带领聚会的时候呢，他说很多时候在他聚会之前，他会吃两粒的心脏药，然后呢才走上台那时呢去带领聚会。所以这个情况呢是很讽刺，很吊诡的。他呢很多次求上帝医治他的心脏病，但是上帝又没有医治他。不过呢，上帝又继续使用他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那里呢，去医治人，使到很多很多的人呢得到医治。而 John Wimber， 我觉得他那个成功呢，就是他将他自己的救人呢，是同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有他的想法，他有他的盼望。一个有病的人，有心脏病的人，最希望是什么？最希望自己的病得到医治了。但是神不医治他，神不医治你，你会不会就不跟从神？你会不会就不侍奉？你会不会就垂头丧气？虽然继续信，但是烂泥一劈咁样。而阿 John Wimber 佢嘅厉害之处呢，就是神冇照佢自己嘅想法，佢嘅盼望去医治佢，但是呢，佢仍然忠心侍奉。所以呢，神呢就可以继续使用佢，使佢呢带领住圣灵第三波呢个运动呢，影响到全世界。咁神点解要咁样做呢？点解唔医治佢呢？其中一个原因呢，就係圣经有提过嘅，保罗所讲话，神嘅能力喺人嘅软弱上面呢显得完全。同埋呢，神如果好大嘅使用一个人嘅时候呢，人呢好多时候就会骄傲。因为你諗下，一个人俾神大大嘅使用，有大神迹大奇事出现喺佢嘅身上，好多人呢就会拥戴佢，好多人呢就会以佢为偶像， 一个人，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呢，他很容易呢就会骄傲，那个旧的我，那个旧人呢，很多时候就会出现，就会出来。所以神使用一个人呢，不想他败坏，很多时候呢，他本身的软弱，上帝留下一样东西 在他身上，就好像保罗那样，他三次祈祷叫神呢是拿走他身上那根刺，但是三次的祷告呢神都没有应允他。另外呢，神不应允一个人，不满足一个人的需要呢，其实是一个奥秘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。问题呢就是，若果我们一个人知道我们的旧人要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话呢，我们就不要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，继续忠心地跟从神。这个呢是神能够使用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。一个与主同死的人，他第三方面的特征呢，就是至死忠心。被神很大使用的人，他们有一些的特征，好像保罗所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如今我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保罗呢是被神非常大使用的一个人，全部的新约圣经27卷的圣经，他写了13卷，有13卷都是保罗所写的。在保罗的身上有很多的神迹奇事透过保罗做了出来。但是保罗之所以这么被神这么大使用，他有一样东西很清楚的，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保罗是一个活着的死人，他已经死了，他活的呢是耶稣基督彰显在他身上。启示录呢讲到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撒旦那个的破坏的工作、摧毁的工作呢很大，但是有一些人呢是能够胜过撒旦他那个能力。这里讲到话哪些人呢，他说弟兄胜过他，他呢是指到魔鬼，弟兄胜过撒旦魔鬼，是因羔羊的血和他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。在这里呢讲到，在末后的日子，什么人能够赢得过撒旦魔鬼的呢？这些人呢有三样的特征。第一样呢就是他们懂得靠上帝羔羊的血，即是耶稣的宝血。第二样的特征呢就是他们见证自己的道，他们靠着自己所见证的道。什么是自己见证的道呢？即是说他自己经历过，他就能够帮助其他人去经历。他自己实践的那些道，他才能够教导人去实践。能够胜过魔鬼的那些人，就是自己 自己能够实践，自己能够经历的那些人。而第三方面呢，就是他们这些人呢是不怕死的，就算魔鬼要杀他们呢，他们都不怕。在末后的日子，真的有很多的信徒呢是会受逼迫，是会被杀的。但是同耶稣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些的信徒，那些神的儿女，他们明白这一样，他们知道魔鬼可以杀他们的身体，但是不可以杀他们的灵魂，所以他们不怕死。只有这些不怕受逼迫、不怕死的那一些神的儿女，他们在末后这个时候是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反转，是会成为最末后魔鬼那个大迫害的一个很大的对抗的力量。他们会成为最末后上帝带起这个世界普世传福音的运动的那一批人，他们是最后一批为上帝作见证的人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在亚洲的战场，日本它的攻势非常的厉害，日本差不多控制着整个的东南亚。为什么他们日本军队这么厉害呢？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敢死队。他们那些敢死队是只是知道服从命令，他们是不知道呢是会顾惜生命。他们那些敢死队为了要炸这些的那些的美军那些的航空母舰，他们就用将自己做人肉的炸弹炸住那个飞机呢，是冲落去那些的母那些的战舰那个烟囱上面，整个飞机作为一个炸弹。所以呢，日本军队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多敢死的军人，不怕死的人是最有威力的人。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，若果我们也都能够有这些特质，就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们是至死忠心，我们都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，成为上帝的见证。最后呢，是复述一下，我们如果与基督同死，会有些什么结果呢？第一，我们就不会再做罪的奴仆，我们就成为靠耶稣成为一个自由的人，可以过圣洁得胜的生命。第二方面呢，我们若果与基督同死的话呢，圣经说我们若果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呢，我们就会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与基督同死的祝福。盼望呢，我们一起的努力向着这个与基督同死同活的方向一起努力迈进。我们一同的祷告。